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殿中来朝见你。我们就仰望你这一天，向我们扬脸，向我们说话，在灵里头你与我们相交，就是把心意也借着各样的聚会，在更多涂抹在我们的里头，好像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真的知道如何跟随主的脚中行，来保守我们底下的交通。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交通撒母耳记上第30章跟31章啊，就做一个撒母耳记上的结束了。那么在30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当大卫他们原先是要跟亚吉出战的，结果非利士的首领呢不欢喜，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么回去的时候发现呢，他们的城呢喜格拉了已经被这个亚玛利人洗劫一空了哈，那个城这个城都被烧毁了，那么妇女孩子都被掳去了哈，虽然都被掳去，但是没有杀一个啊，这也是真的恩典啊。那么当他们发现呢，这个他们的城被烧了，孩子的妻子都被掳去的时候呢，那么众人呢都非常的苦恼啊，那么。这个要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那么大卫这时候心中甚至焦急了。那么他焦急呢，一面也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的妻子儿女他的城都被掳去了，一方面呢，这些跟随他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武夫啊，他们呢说到也做得不到的啊。这个在这样紧窘迫之下呢，大卫确实很焦急，因为是说实在来说呢，这些事情大卫要负完全的责任啊。啊，那么又不是他这个跟着雅吉啊，那么投靠雅吉，然后雅吉信任他，他那个因此出战了，结果这个后方的城那个整个城啊，这个空虚啊，让亚玛利人可乘之机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确实众人心中啊都非常的苦恼，那么大卫也心中焦急。那么在我们这里看见呢，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呢心中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中坚固。那么这边特别注意到是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啊，这里照讲应该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如果是他们的神的话呢，这些人一同来依靠耶和华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举动了啊。看见了大卫确实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个人的，非常亲密的啊，非常 personal 的，所以他是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啊，那么心中的坚固啊，然后不单是说啊，他知道这件事情啊，神会保守啊，那么会带领，那么这些人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不见得会这么做啊，那么而且呢，神会把他们的这个整个城确实能够啊，再次能够让他们能够找回来。我在想呢，这件事情也看见了那个大卫对神的依靠啊的这个宝贝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哈。那么他虽然这件事情他做错了，那么这众人也这个虽然拿石头打死他啊，但是呢，这时候他是第一件事情就回到神的面前，心中依靠神啊，那么能够一直被坚固。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犯了错了啊，那么也遭遇了很多的为难啊，这都是旁边人的为难，我们自己个人对自己的为难，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因此啊就灰心丧志，我们退后了啊。那么这个确实在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来依靠神，就是因为我们软弱，就是我们失败，我们才更需要来依靠神，神能使我们里面的心再次坚固起来。那么大卫呢，心中在坚固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来求问神啊，他叫这个亚比亚他呢把那个以弗的拿过来哈，然后呢在耶和华就求问神说，我们可以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追得上，这能救得回来。其实这个求问呢也很特别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的选择，这个他们唯一一件事情能做的就是出战，对不对？追击，把这个亚玛利人打败了，把这个百姓就救回来。他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那么， 虽然是这样子啊，那大卫这唯一能做的还是来到神面前先就求问神啊。他求问神呢，不单是问说这个神会不会保守他们把人救回来啊，他可不可以去追啊，更是呢就把这事情交在主的手中，把这交在神的手里头。那么神带领他们就就去追，那么神就能够把这些人追回来啊。我想呢，这个跟我们平常的经历啊，这个也很大的不同啊。因为我们呢常常在如果是说碰到这些事情，有好几种选择啊，有两种选择，三种选择，好多种选择之后，我们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那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告诉我啊，用什么方法告诉我应该是这条路哪一条路。但是如果只有一个选择，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保守我啊，甚至那个这些事情要祝福我，那我们就去做了啊。那么好像神也没有其他的，我们没有选择，其他也没有选择。那么好像大卫不是这样子啊，大卫他虽然看起来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那个追击啊，但是他还是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那确实神呢，不但是说他可以去追这追得上，那这件事情呢，不但是兼顾大卫的心呢，兼顾一些他所有的跟随他的心啊。然后呢，这一路上也看见神的那个保守带领啊，这一他们一出去没多久，就碰见一个那埃及人，他是亚玛利人的仆人。啊，那么他生了病了，他不能把他丢下来了，所以他们呢就靠借着他啊，也这个啊，允许他这个要保守他的性命，然后他就带他们下去到那个亚玛利人那里啊，他们从黎明要到第二天晚上啊追杀他们，他们出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啊，超过1万，其他人都被他们击杀了啊。那这人数一定是相当的多的啊，那这是也是不但是神带领他们有的往前去，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等于是预备了一个这个他们的亚玛利人的仆人带他们下去，而且呢从黎明到第二天晚上啊，这个整个追杀过程啊是非常的顺利啊，就是一路神看见神的保守带领啊，这是跟这是大卫啊，在这些最艰难的时候啊，我们呢常常是那个在顺境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求问神不多啊，在难处的时候求问。然后大卫不是这样，他不但是他在平日询问神，在这个那个困境去询问神，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是没有犯错啊，他确实并没有软弱，但是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呢，他那个常常是一个常常来求问神的人，不管大事小事。我有没有选择啊？要带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大卫怎么样来询问神，去寻求神啊。那么在旧约里头啊，就在圣经里面呢、啊，那个、神有很多的方法把他的心意告诉了百姓啊。有时候他是直接向他们说话，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啊、以撒呀、摩西呀啊，神直接向他们说话。那有些时候呢，神是借着梦想的说话，比如像雅各，他主要神向他说话是借着梦想的讲话，连那个约瑟也是一样啊，是神在梦中那个告诉他将来发生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呢，神呢是借着先知向他说话啊，那么经常神的话临到那个先知就出来像。众人说，向王说，向再向百姓说的话，就是神借着先知向人说话。那么，当会幕建立之后呢，神又设立了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是借着乌灵和土民啊来向人说话。那他的乌灵和土民呢，是摆在那大祭司以伯德的那个胸带当中的啊。他们说呢，借着乌灵土民，它是发亮或不发亮啊。就告诉人说，这个人说先答应或者不答应，他不会讲话，但是他会这个发光，让他知道啊。那个我们想说，哎，这样子好像不会很清楚哈、啊。就是大卫来说的话呢，好像很清楚。虽然只是这乌灵跟土民啊，在记得以伯德在求问神，神记得乌灵土民好像也以他说话说得很清楚啊。那么大卫一生啊，据我的印象当中啊，大卫神很少直接向他说话啊，像那个亚伯拉罕啊，像摩西那样直接向他说话。摩西是神面对面跟他说话的啊， 那大卫他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啊，他也写了很多的诗篇，告诉我们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交往是非常亲密。但是很少看见神是直接向他说话，他神要不然就借着先知向他说话啊，要不然就借着乌灵和土给他说话。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啊，那么神向人说话，神设立的这样的方法，那么神就会把他的意思表明出来。在不同的时代里头，神在不同时候，神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向人说话。那就是大卫来讲的话，乌灵土灵也非常好的，每一次被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就叫在那个祭司亚比亚他把那个以弗特拿来哈、啊，就在陈面前求问啊，借着乌灵土灵向他说话啊，这是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贝的啊。我们今天然后今天的话，人大概神不会直接向人说话了啊。那么会不会像人在梦中说话，可能也应该是很少了啊。那么先知的时代也已经过去，那么今天神向人说话，那么主要的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向人说话。那成长圣经已经把神所有的心意都向我们表明了，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就来到神的圣经里的神圣灵会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向我们说话，这也是非常宝贝的。这个神的心意的明显不见得会比在旧约的时候来的很差哈。那就是神在各个时代里头，他都有他所定下来的方法，主要的途径，让我们呢来认识他这个心意。然后呢他们打败了这些亚玛利人之后呢，他们就把那个人夺回来了，把整个财物也都夺回来了，还得了许多的掳物哈。那么当他们出战的时候呢，出去他原来是600，那出去到了比索西的时候呢，大概在追着追着有200人觉得非常疲倦了，他们留在那个比索西没有过去。所以等他们回来之后呢，这400人呢，那个来到这200人当中，那其中呢有一些人呢，他被称为恶人和匪类啊，说这些人不跟我们没有跟我们同去呢，我们除了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了，就把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那带去就是。大卫不肯啊，大卫说呢，这个不能这样子，因为神祝福我们啊，那不管这个是上阵也好，还是看守的是器具也好，这不管多少达到平分的啊，这是大卫所设置定下的这个律例跟典章。我想这个律例跟典章在今日啊，我想也是非常的合宜哈。今天我们有人他们在前线打仗啊，他们甚至到国外去那个去拆船，他们去在传福音啊，他们这个去拯救人。那么有在后方的支持他们的，就是祷告，就是财务支持他们。那么在平常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有些人在明处的，有些人在暗处的啊。那么不管是明处的，是在暗处的。那么是在上阵打仗的，还是看兵器的，在神的面前都看的是一样的宝贝啊，就看神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到时候是神的恩典是一样的啊。就像这个主说呢，他的那个有些比喻啊，说到这个到了神来奖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有些是早进葡萄园的，有些是晚进葡萄园的啊。那么到时候那个发这个工资的时候，都得一定啊，因为神在不同的时候按的人不给不同人的恩赐，人只按这个恩赐神的恩典在服侍，那么神都是看一样的宝贝。那么这里呢，我想花点时间来看看大卫这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哈、啊。那么这里怎么会有一些恶人跟匪类啊？那么。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他们在一开始这个大卫逃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呢，那么有他的弟兄，他的父亲的全家下到那里跟着他，还有一些人他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也聚到大卫那里去哈、啊。大卫做他们头目，他月月400的。然后到后来没有多久，他们去了那个攻打基伊拉的时候呢，那时候跟随他的有600，或者有家庭的200。那么在这些就是总共这些600人，这里讲了600人当中哦，你发觉呢，他们的 数值啊程度参差不齐啊。那么有些人呢，我那么在在撒母耳记下第三最后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那边呢，他说到大卫的一些勇士。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第13章的时候啊，11章跟12章的时候，说到是那些大卫的勇士。那么在历代至上的时候，那边要给我们清楚的讲说这些勇士们的背景。那么这些勇士呢，有些是他在一开始就跟随他的啊。那么譬如说这个历代至上第十一章啊，他说的第15节哈、啊，他说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嫁到磐石那里去，他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啊。那时候呢，非利士人的军队在利法因安营，那大卫就想说这个，他还想喝那个伯利恒城的旁边的水呢。他就不要酒，能打来给我都喝多好。他说这3个勇士是闯过非利士人的盘营，从伯利恒城旁边清水打水来给大卫，大卫不肯喝了，说这是他们的血一样。所以看那句有一开始，他们一下到大的那个亚杜兰洞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勇士啊，他们是那个，所以在那时候他们跟非利士人的对阵啊，他们就肯闯过这个敌营啊，去给大卫打水啊。那么历代至上第11章的时候还记载一些其他的勇士，那么这些其他的勇士他们的背景什么时候加入那个大卫的啊，不是很清楚，但是起码有一些人是大卫的族兄弟，譬如说他的侄子，这个他也就是他的姐妹的儿子啊，那个约雅，然后呢他的兄弟这个亚比塞跟亚撒黑啊，这3个人一开始也是跟随他。那么他们那时候是不是就是勇士不是很清楚啊，很可能他们已经是这个，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受窘迫啊什么欠债，他们是因为他族兄弟因为那个扫罗逼迫大卫嘛，所以他们只好跟着大卫去。然后呢在第12章的时候呢，他还记载一些人啊，那个也是在大卫在登位做王之前呢，来跟随他的一些勇士。比如说呢，在第12章第8节呢，有加德支派的人来投靠他，就是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啊。他们那个有些能够抵挡1000人，那个抵挡100人的啊。然后呢，第16节他有人又贝雅悯人跟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啊，那大卫出来迎接他们啊。这些人有些人是30个勇士的首领。这些都是勇士的。那么甚至在那个大卫要出战这个跟着亚吉出战去打跟那个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一些马拉西的人来投靠大卫啊，但是他们没有帮助大卫了，因为这个非利士人不要他们非利士仇人不要大卫就那个出战的，所以他们没有帮助他。但是也是在那个时候，在也就是说在喜格拉，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经文呢，那个时候那个之前啊，有的还有在那个他堵在山寨的时候，有些人来跟随他，还有在第12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堵在喜格拉的时候有些勇士帮助他，特别是那些是那个便雅悯也扫罗族的人啊，他们去那时候是一些勇士啊，到那些去帮助他。那么他到当喜格拉的时候，那么这些勇士来哈，那么所以他在山寨当中的时候就有一些勇士来跟随他，所以他那个原先有400人，后来加了200人，200人当中400人当中原来是有些勇士，200人当中后来加进来是也有些勇士。但是你发觉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没有记载他们的很清楚记载他们的背景啊，他们来的时候呢是什么样情形不晓得，但是呢非常有就是那个我们可以相信的，他们是跟随大卫的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么在大卫在山寨啊，在喜格拉大概漂流10年了，这段时间呢，这些人跟着大卫一同出入征战啊，他们原来这很可能都是一些欠债的、苦恼的、受窘迫的啊，跟着大卫一同出入征战啊，然后呢那个受的征战的磨练啊，然后见着大卫的调教啊，那么都变成勇士。 啊，这是他们跟着是大卫一些年岁之后啊，他们便是成为勇士啊。那这个发现有些人呢，他们呢跟着大卫跟了10年呢，那么好一段时间呢，这个也出入征战呢，也打了很多胜仗的啊。像这边的话，他们一起出去打，跟着大卫出去打仗，那个打也是把这个亚玛力人全部打败了，所以他们就着他们打仗的勇力来讲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圣经称他们为恶人跟匪类，也就是说呢，这些人他们呢跟随大卫这么多年，他们也能够打仗，也能够这出力来帮大卫，但是呢，他们心情上没有什么改变。啊，当初呢跟随他的时候是就是一些也可能就是一些恶人匪类的，没地方去了，他跟着大卫跟了10年了，他还是那个老样子。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呢他在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当众人发觉了这个喜格拉这个被洗劫了，这个城被烧了，这个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那个掳去的，那众人呢非常苦恼，我就用大石头打死大卫啊！我想这个行径呢，应该不是大卫勇士们的应该有的行径。那么，那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的时候，就这些大卫呢，是帮奋勇帮助他得国的这些啊，就称为大卫的勇士。那么被称为大卫的勇士呢，不单是说他们。跟着大卫出入征战，他们呢那个有一些勇力，有一些勇敢啊。那么还说到这些大要成为大卫的勇士的话呢，还重要的是他们里面的性情啊，他们的牵着他们的性情是不是有进行改变啊？那有些人确实是被改变了啊，他们呢，他那个奋勇帮助大卫德国，被称为大卫的勇士。那有些人呢跟了一辈子，那个也到后还是被称为匪类啊，跟一些恶人。那么还有好像大部分的人，一个多数的人呢，是那些平常可以跟随他，在顺境的跟随他，当他那个困境来的时候，当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的时候，他们苦恼啊，他们就跟不下去了，要把大卫的灯用石头打死了。那么这些我算了一下，大概这些被称为大卫勇士的人呢，这个大概不会超过那个50个人的上下啊，那50人上下，那在不同的时间来跟随他，开始就跟随他，中间来跟随他，那么还有有一段时间连磨练之后，被称为大卫的勇士，大概50个人上下啊。那么有一些人呢是被称为匪类啊，那么就从来没有改变。那你发觉呢，大部分的人就落在那些他说众人啊，可能大多数的人一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心中苦恼，用这个石头把大卫打死啊。这个啊，他们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跟随，但是在有一个困境的时候，特别艰难的时候呢，反而就看他们这里面的天然的本性就出来了。这个呢，你看见跟随大卫有600人。啊，但是600人呢，这个在不同的时候加入他的，那么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发觉呢，他们所显出的光景很不一样啊，素质很参差不齐。那么我在想呢，这件事情呢，跟我们今天呢跟随主的人的光景呢，也非常的类似哈。因为那个大卫啊，是基督的预表嘛，啊，这些跟随大卫的人也很的预表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跟随主的人很多啊，那么跟随主的好一段时间之后啊，几十年呢，十几年、20年、10年之后，我们都正道见主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一辈子都没有被改变啊。那么在见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了见主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啊？那么信是信呢，也重生得救了，可是呢，这个里面天然人呢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改变啊，也不愿意背十字架，我们也不愿意这个肉体是受对付。我们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怎么在照着天然人的方法去做吧。那个嘛，我们实在来讲呢，我们这个天然人呢，这个肉体啊，就着他的本性来讲的话呢，跟恶人跟匪类啊没什么两样的，那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出于亚当的。那么，可能多数的人啊，有很多人啊，很多人，那么。 跟随主的，跟着很多年，那么也身上也有些改变啊。我们也不那个，确实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也生命上的改变。那么我们也会祷告，我们也读经，我们跟随主。可是呢，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没有问题。当这难处一来的时候，啊，里面就很多的怨言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不满的哈，那个就是跟就说主真是这怎么跟得下去呢哈，这个事情太艰难了，过不去了哈，就很多的抱怨啊。但是感谢主呢，那么在他所拣选的当中啊，有一批人啊，也许是少数人啊，人什么是得胜者哈，得胜者永远都是少数。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们呢跟随主啊，那么他们后来被称为这个那个主的勇士。那么这些人，有些人可能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勇士哈，他们比如说像那个，我想到了像那个提摩太啊，他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他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信主了，第二次旅行布道是带他出去同工的啊，就跟那个希拉保罗希拉同工，他也是这个一起同工做事情。那么譬如还有像那个亚波罗啊，亚波罗呢，他的信主之前呢，他就在亚历山大那边呢，这个学的很非常有学问啊，非常能够讲解圣经。他一信主以后呢，非常火热哈，就在传讲主耶稣。我想大卫也是，那个保罗也是一样啊，他在这个信主之前呢，他就在加马列门下一种严谨的教训，他对圣经非常的熟。只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心意啊，他逼迫教会，然后神得到他，开始就为神这个开始传福音了啊，他就开始这个教导百姓，非常快啊。接着他们在一开始之前，他们有很好的根基啊，神就诱导他们开始做吧。那么有些人呢，像大部分其他的我们这些人，可能都是信主之后呢，是慢慢在我们身上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读他的话语，然后呢，在我身上调教。这个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愿意跟随主，好愿意背十字架啊。那么我们呢，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成为那个主的勇士哈、啊。这那个、啊、当主的国度再来的时候，跟他一同做王的。我、啊、不管是说这些一开始我们那些有我们的主，我想这些得胜者里头的行列里头啊。那么可能不管背景怎么样啊，先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开始用了，有些好多年就可以用。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些人都是必须要在性情上被主所那个所校正的啊，所教导的啊，这些跟随大卫的这些人，他们也许一开始就是勇士，他们到后有些人是到后来被称为勇士，但是他们中间有很特别的重要的事情。他们的共同点呢，不仅仅是他们会打仗啊，他们会能征战，更重要他们的是一个忠心的人啊。那么他们里面的性情的个性也是能够列在大卫勇士里面的人呢，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生命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发觉呢，有些人呢，他们虽然是那个是能够打仗，也是勇士啊，但是呢，不列在其中啊。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约雅。对，约雅呢，他的弟弟亚法黑都被列为勇士，但是勇士里面没有约雅的名字。但是约雅呢，他是首先呢，这个率领上这个耶路撒冷啊去攻城的啊。保罗说谁先上去了，谁就做元帅。他先上去了，他把那个这个城打下来了。这个神呢，这个把他那个大卫就封他为元帅啊。那么一直呢。到后来呢，他发现他没有列在其中，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发觉这些人要列在大卫的勇士当中的话呢，还需要他们的性情的改变。所以呢，重要的是这些跟随的那个大卫的人啊，他们不但是在那个征战上，他们这是一个是勇敢，他们在性情上也是忠心啊，跟这。拥护大卫做王的，那今天呢要做这个基督的得胜者啊。那么一面呢，固然我们在服侍主的事实上，我们有恩赐，我们能够服侍人，我们忠心。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啊， 这个人的改变了、啊，那个在心理上的改变，也许外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但是心理上的改变呢、啊，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这是呢，从大卫的勇士们他们的经历上面，咱们来看今天跟随主的人啊，那么应该会有的光景啊，这特别是要如果说他称为大卫的勇士，称为主的那个得胜者的话呢，他需要受的对付啊，需要的那个操练来讲。那么在第31章的话呢，就说到这个扫罗呢，跟他的3个儿子呢，这个阵亡了，非常悲惨的结局啊，因为他这个违背神的命令，因为他甚至是因为他交轨啊，如果他不但他死亡，他3个儿子一起死亡的话，那么他的下场非常的悲惨啊，他的首级被割下，他的军装被摆在人家那个庙里，把他尸身被钉在那个火山城上，他的背景是非常的凄惨的啊！你发觉这确实啊，那么那、这个大卫他也犯了错啊，大卫他有软弱，但是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那最后呢，神给他带进来的结局是那样的美好。那么才赐予他一批更忠心跟随他的人，那么他自己就最终登上王位。但是扫罗呢，因着天然的没有多大的改变啊，而且这个没有真正的跟神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是窝在天然人里头，结果到最后呢，还他的下被神所弃绝啊，他的下场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事情啊，也是作为我们的借鉴。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啊，看弟兄那姊妹们还有些什么交通啊补充的问题都好。
那个我想我就补充一两点。那个刚刚弟兄提到这个大卫在第6节那里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因为洗哥拉被这些亚玛利人焚烧抢掠，甚至妻子儿女都被掳掠走了，他们也在那里大哭啊，那哭的都没有力气，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众人焦急的时候呢，为自己的儿女苦恼，然后要用石头打死他。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倚靠耶和华他神的心坚固。我记得斯百克弟兄呢曾经讲过一段话呢，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呢在平顺的日子，我们可以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倚靠主，我们可以讲许多属灵的话，但是真正考验一个人内心对于主是不是真诚的依靠呢，只有在最患难的时候才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想这是很实在的，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在最危急的时候，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仍然倚靠耶和华他神，心里坚固。那我们如果去读英文的话呢，他就讲到说，大卫倚靠神，里面有力量。所以感谢主呢，大卫知道他力量从哪里来。他的力量不是凭着在这样的环境患难里面的时候他着急，就凭着天然的血气来应对啊。大卫他是勇士，大卫他征战几乎常常都是得胜，所以这时候他可以起来率领他的勇士们就去追赶。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他靠着耶和华得到力量。他力量的源头不是凭着他天然所有的，所以这里是在给我们看见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我想就着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也是常常这样，当在许多事情非常危急的时候，我们把主都忘记了，我们天然人直接的反应，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从哪里得到帮助，我可以赶快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花三分钟五分钟回到神面前，在主面前安静，主会赐给我们智慧和恩典，让我们处理这些事情能够更有智慧。这是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比索西这一段故事，有200个人因为身体疲倦，并不是他们懒惰，或者是他们害怕不愿意跟弟兄们一起出去征战，而是他们体力上够不上。那其他400个人就跟着大卫一起往前去。那我们感谢主呢，这是大神因着大卫的求问，带领他们很有效的借着这个埃及的少年人，带他们就去把撒玛利亚人亚玛利人攻败，然后带回他们来把这些被掳的妻子儿女孩子还有掳物带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些匪类，刚刚弟兄讲到了还有恶人，他们呢不把这些掳物分给这200个在那里看守器具的人。那大卫呢讲了一段非常美好的话他说在24节，这件事情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这一句话呢如果我们去看串出的呢从民数记31章27节跟耶稣亚记22章第8节那里，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讲到当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呢，这些掳物要平分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感谢主呢，大卫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大卫呢他把神的心意再带往前一步，就说前面神那在那里所说的大家出去征战的时候掳物平分，这一帮人没有真的出去征战，但是他们也不是没有征战，他们在那里看守器具，所以似乎大卫把神的心意再往前带一步的时候，他们也要平分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点，就是神的话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是一步一步的，更多的把他的心意开启出来，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一个点确实在我们的新约里面也有许多的教导。你比方讲主耶稣很多时候他都讲到你比方说你们如果接待先按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你们就要得先知的赏赐。换句话说，一个先知一个义人，一个甚至一个小的门徒，你接待他们，你就跟他们一起得他们所得的赏赐了。他们出去做工，你接待他们， 你跟他们的赏赐一同有份。在约翰三书那里也同样的讲到，保罗吩约翰吩咐弟兄们，这些为主出去做工的，他们一无所取。如果他到你们这里来，你接待他们，你在工作上与他们一起有份。所以这个原则，感谢主，神看重我们身体的侍奉，神看重我们，我们一切的劳苦都是与神同工。所以这是很重要，圣经一直不断的启示出来。所以今天许多的应用不仅是接待财务的奉献，甚至最平常的，我们常常我们为这些服事来祷告祷告更是一个重要的同工的服事，主在这些事上都能够纪念。好，感谢主。
我也分享一个点就是我们都知道，从第27章开始27章大卫因为害怕扫罗在追杀他，就迁到了腓力士人地，最后呢就定居在喜格拉这个地方，一直到27、28、29、30、31章。其实呢我们看见了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好像这个 summary 上最后让我们看到这两个神的受膏者扫罗他也是他们两个最后的结局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罪而把自己分别都把自己陷到一个很危难甚至绝望的境界的里面，那么他们两个又分别得到不同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很明显的是大卫呢有神的帮助和神的同在，而扫罗呢完全被神弃绝了。我们都这两点，我们从27章28、29直到最后扫罗的结局，我们都看到这个。刚才弟兄们都分享了，大卫那边还有跟随的腓力，而扫罗这边呢有跟随他的约拿单，何等的英勇的一个战士，但是最终都跟随着一个跟着大，一些跟着大卫的，一个跟着那个扫罗的，这个结局都不同。确实刚才弟兄分享也非常好，就是在危难的时候显出他们的不同。比如说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向神祈求这么为难的跟和大卫跟随的人他们没有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当然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扫罗也祷告，他也在绝望中他也向神祷告，结果神根本就不听他的，最后他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就半夜起来晚上起来就去找交鬼的妇人。你就可以想象到隐多尔的时候去寻找那个，希望能够知道这个战争的结局如何。他在非常绝望，最后听到那个，不管那个起来的是萨摩尔也好，还是那个鬼也好，最终的结局他非常，就完全就丧失了那个战，就是那个勇气了，因为他就不愿意离开了，在那个28章那儿记载他跟那个女巫在那个要询问那个战士的结局如何。其实这件事情都分别让我们很好的对比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那我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确实，我完全同意，在极难的时候其实大卫寻求神，而不像他跟随他的人那样。其实扫罗也这样做，为什么扫罗的结局就完全不动，神根本就不理他？其实也跟从他们平时这两个受膏者，一个扫罗一个大卫，他们平时就已经决定了神给他们的关系是大卫神要立他，他要把他兴起来做王，所以神虽然大卫落在罪恶陷阱之中，落在自己的罪中，但是神还是完全的帮他一步一步的安排出来。而扫罗完全不同，扫罗神就完全弃绝他，就是因为他几次违背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前面有记载的。所以跟我们看见，其实平时间也很重要，我们真是需要来到神面前，常常跟神亲近，像大卫一样，然后呢 能够去敬畏神、听神的话啊，只能够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否则的话，到了危难的时候，我们求神都没有办法。就像希伯来书对我们的警告、警戒啊，卷那个以扫，上次都讲到，以扫到那个他想要神到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父亲根本没办法祝福他。确实我们不是说今天在新约神的儿女不会遇到，其实也会的。我们看希伯来书反复警戒我们，劝诫我们，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的神是烈火，否则的话我们到时候神虽然应许我们圣灵永远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是得罪圣灵的话，我们就今生来世都永不得赦免啊，这是我们的主讲的话。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确实要常常警戒自己，平时就要这样做，到危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大卫那样的啊，知道要去寻求神，把神也答应我们，而绝不像扫罗那样的，真是已经到了绝望的境界，不管所有跟随他的人，包括约拿单在内，都要一起被杀啊，非常可惜。好，就这样。
我问个问题啊，黄弟兄，等一会可以一起解释一下。这里的说到有匪类啊，这些恶人，但是大卫仍然称他们为弟兄，好像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但是像约拿单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父亲，神离弃了他，他也受到这么不好的一个下场。为什么神没有保守约拿单？啊，这是我的一个问题，谢谢。
嗯，好，我是焦同学。我想刚刚提到那个恶人跟匪类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不过是显明我们的本性。虽然这些人都是跟随大卫去征战的，但是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把我们自己的本性显明出来。因为大卫在那里要把从抽屉那里掳回来这些猎物要分享给其他的，他们就接受不了，他们觉得说，他们也没有功劳，为什么要分给他们呢？我想这是我们天然本性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大卫要知道，这些之所以被掳回来，不是他凭他自己，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是神的恩典，是神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他才有这样的得胜，他才能够把这些掳回领回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到最后，在这个时候已经慢慢显出他大卫那个生命的丰富啊，他能够把这些猎物来分享给众人啊，出去征战得多少，探索了得多少啊，并且后面还告诉我们说呢，他还把这些仇敌那里夺来的分送给很多地方的人啊。大卫跟随他的人所去过的地方呢，那些人都把礼物分享给他们，表明说大卫实在是一个丰富的人，他能够把从神得来那些恩典的与众人分享啊。我想这个就是大卫的一个生命的丰富，这个就是一个作王的生命所带领显明出来的哈。那我再回到前面哈，刚刚提到说，因为大卫，跟他带个600个人去，要本来跟还要去跟着那个亚基瓦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哈，非利士人当中那些首领不赞同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回去了哈。那我们如此再往前面推一下，大卫就是因为逃避扫罗追他追杀，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要保护他自己的生命，免得落在扫罗手中，生命就没有了。因此他用自己的方法呢，就逃到菲利士投靠那个菲利士的亚基王啊，他在那里他也是为亚基王在那征战啊，为他效力啊，所以就因此得到亚基王的信任。那现在亚基王要带着菲利士人出去攻打以色列，那自然而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要跟着他出战啊，因为他亚基对大卫，那怎么说？你当时的你和你跟随的人要和我一起出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这里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去跟着亚基王去攻打以色列百姓？这个是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人， 现在居然跟着朝廷要去打自己的百姓，我想这个在大会里面一定是一个很为难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因着腓力斯人当中有一些人反对了，结果他就没有跟着去。神在那里帮他解决这个困境。我想我上一次提到呢，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里有一句话说呢，主知道搭救那些敬畏他的人，拯救他们脱离试探。这个就是大卫和扫罗不同的地方，因为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他落在这个一个好像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呢，神就拯救他。这是神自己恩典的怜悯。所以到33章我们又看见，因着他错误，因着他自己用自己办法走错路，结果走到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呢，结果他因着带了600个人出去，跟着亚基王出去。结果他所住的那个喜格拉这个地方亚玛利就趁机来攻打这个城，要把城全部都焚烧掉。但是底下有一句话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可以失败，的确神在这个他失败里面也给他学习一些更深的功课，但是在那也能看出神的一个恩典。城只有被烧毁掉而已，没有一个人被杀害，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实在是神恩典的保守。并且后面呢，当他出去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又把那些妻子那些大大小小的都躲回来，身上又说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这些话都让我们可以看见，这实在是都是神的恩典。即使他会犯错，虽然他是个合神信仰，但是他还是会犯错，会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难处，但是在其中仍然显出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这个人基本上他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不是说他不会犯罪，不会说软弱，他会犯罪，就像大卫一样，到了撒母耳记下看见他犯更大的罪，谋杀罪、奸淫罪，但在这个其中里面，虽然神的管教听到他身上，那么刀剑不离开他家，但是神在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怜悯。所以这个就是看见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对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的确神在他身上所显出来恩典是非常丰富的。那当因着那个喜格拉这里留在那里的那些妇女小孩子全部被掳去了，就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大卫跟随他的人就非常大声痛哭。自然没有，可见这个对大卫对这些所有的人的确是个极大的打击。现在怎么办呢？全部妇女小孩子全部都被掳去了，那自然那个遇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当时就是痛苦。这个还不打紧，那些众人呢就把这个罪怪到大卫身上，要用石头打他。你看大卫就是因为他起头一步路走错了，就慢慢后面很多问题都产生出来了。但是感谢神，刚刚弟兄们都提到，就在这个非常为难、非常紧急的、非常危险的这个困境里面呢，它里面有一个转机。这个环境的恶劣呢，让里面有一个转变，他知道要来投靠神，所以底下马上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借着这个环境的不容易呢，把大卫逼到神面前了。他知道投靠神，我想这个就是大卫身上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光景。知道的确就是错误所造成的，但是他再也没有灰心，他知道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依靠神的时候。那后面去追杀要把这些人救回来，这些刚刚七六少提到，我想去追杀去把那些妇女小姐拯救回来，这是必要的，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不需要考虑的事情。对，但是我看见大卫他先来到神面前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些点点滴滴都说到大卫实在是个敬畏耶和华的，即使这是拯救那些被掳去的人，这是该做的，也必须要做的，即刻应该去马上做的事情，但是大卫没有着急，他先推到神面前来，先来到神面前来寻求。当他去寻求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可以去追赶，并且要追得上，他们都要得救，要救得回来。感谢神，这是神 对大卫的一个恩典怜悯。那后面当他们去追赶的时候，当然刚才说有200个人疲乏就不去，那400就继续往前去，结果在那碰到一个埃及人，那他们大卫就给他们给这个埃及人呢，给他食物吃，然后他精神就得到恢复，就问他说你是谁啊，是哪里的？然后他就说我是亚玛利的奴仆啊，因为犯病了，而且他主人就把他丢弃在那里啊，然后他告诉说，我们怎么去攻打那些？所以就是因为大卫在这里好像对这个埃及人非常恩待，非常怜悯他。这个埃及人是个外邦人，但是大卫在这里显出他是一个有一点怜悯心，给他食物，结果就问他说那些已经往南边去，你带我们去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一好像一个不太企业的一个动作来怜悯这个少年的，结果这个少年就把他们带，就引领他们，把他们带到那个亚玛利他们的一个地方，就把很快就找到那个亚玛利人。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大卫在这个点点滴滴人就看见他是恩待这个少年人啊，我想就一般来说，这是外邦人呐，这个他没有吃没有喝，逛什么事，甚至可能会把他杀掉，但是他没有，就是因为他在给怜悯这个少尉少年人，结果这个少尉反而过来帮助大卫，把他们带领他们这些仇敌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结果他们就把那些被掳去的全部夺回来，就成为大卫的猎物。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说，在那封印的物的时候，让看见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弃去的也得多少，大家聚会，让这个就是个身体的原则，这是个恩典的原则，一切都是从神那所领受来的。所以有的人上阵打仗，好像是比较危险的，有人在家看守，但是他们所摆上的一样，因为这是个身体的坚韧。若是没有在家看守的，我想出去打仗的人，他也是没有办法专心打仗。我们中国一句话就是说无后顾之虑，他们之所以能够一直奔前往，勇敢往前去征战，因为他们有后顾之虑，因为他们家里有人放手，所以他们就很放心，他们可以出去征战。今天在神的家也是一样，有人的确是走在前面，但是有人在家里看守。当主在得奖赏时候的均分，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有分，因为征战不是只靠出去的人，若是家里没有人看守，他们怎么专心征战呢？他们已经不能专心征战，不能专心征战，那自然而然不能打，那当时人很深感谢，就是因为有人在家看守。今天神的教会是一样，所以有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目的很会传福音，一传福音千百万得救，有人就到他聚会去参观，为什么目的传福音那么有能力？目的就把他们带到地下室去，因为地下室的坐满了人在那里祷告，楼上目的传福音，楼下有一般人用祷告来托住目的，所以不是目的凭着他一个人，是有教会更多人在底下用祷告托住他，好像他传福音有能力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我想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里所做的均分如物，出去征战得多少，看守的照样得多少，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我讲到这样吧，
好，我们也时间也到了18分了哈，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圣经上的这些你所带领过的的仆人们，特别是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能在什么时候软弱，能够就靠着主能够刚强，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赐福今天的信息，跟波饼的交通，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